大家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请大家翻开赞美诗363首。跪下来同心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可以来到教会，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道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面对多元的挑战。我记得在那一年多前，那有一次我在中级班，在跟那个中级班的学员讨论，因为我目前中级班是在竹东教会，那竹东教会有蛮多的原住民的小朋友，那平常上课的时候，发现有的时候小朋友不是很专心。没有很专心在上课，有时候打瞌睡。那所以我在有一次，我就问他们说：“如果要排课程的时候啊，你们觉得我们排怎么样的课程比较适合？你们比较有兴趣？”这个话一问呢，那同时有两三个人回答说，他们想要排同性恋的这个课程。本来以为他们会想说要排一些体育课，去外面打球。那所以我当时候我 看到同学有这个现象，我也觉得有点讶异。那后来呢，听他们在谈到这样的现象，在学校当中啊，很多人都说，我们班上有几位，有四位，有五位的同学有这样的倾向。渐渐啊，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哦，那在我们身边。那而且现在呢，在学校的教育里面呢，也渐渐的在强调这样子的。那过去也许强调的是这种两性之间的互相尊重，但是渐渐的现在强调这个性别平等啊这样的教育，所以这样子事实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是蛮有挑战的。那也因为这个整个社会环境不断的一直进步，有很多元的一些想法啊，可以很开放、很自由的一些主张。那所以我们在这当中啊，我们更要来经常来思想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相信我们也在最近很多这个报章啊媒体当中啊，都可以知道最近整个社会当中啊，在充斥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啊。那有法案要通过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呢，对我们来说，我们身为基督徒，然后我们在教会当中啊，长期接触这样子的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以及我们来面对现在在环境改变，然后有很多的思想会来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再来看一下从圣经当中怎么样来看这个同性恋的这些事情。那我们也知道说，同性恋这个事情呢、啊，不是说最近几年啊才有的，也许是最近啊，那就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活动，好、哦，那有很多不同的声音会出来，好、哦，但是事实上这个事情呢，在非常早以前呢就有了，好、哦，那我从圣经的历史来看的话，这个事情。在大概4000多年前哦，在犹太的这个族长时期，最早的时候，圣经里面有记载，在这个犹太族长时期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事情。哦，那在一个地方，在死海哦的南端哦，有一个叫做索多玛的这个地方哦，那它现在呢，其实已经在海水下面哦。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圣经当中记载第一次呢。有这个同性恋的状况，而且呢，这个同性恋呢，他不是一两个人，他是非常猖狂的，就是说，他整个城市里面都是这样的现象，有中年人，有青年人，哦，年老的也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性倾向，好，那这个呢，记载在《创世纪》当中啊，《创世纪》19章，那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所以《创世纪》19章里面，这里我们很熟悉。哦，《创世纪》19章里面呢，啊，主要谈到罗德的故事。哦，那罗德呢，他接待两位天使。哦，所以在第一节19章，《创世纪》19章第一节那里就是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然后这个罗德啊就接待他们，好，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跳过来看到19章第4节，这里说他们还没有躺下，这里的他们是指的那两个天使，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第5节，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好。第6节，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好，好，我们看到这里。那这里呢？这个地方啊，事实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呢最早记载 这个他们同性恋的这样子的倾向，而且他们实际这样子很暴动的一种行为。好，所以那这里看到说，事实上那个天使都还没有休息，还没有躺下的时候，那这个城里面的人啊，连老带少都围了这个房子，哦，然后叫罗德说：“哎，那个晚上在你们家的那两个人呢，你把他带出来，任我们所行。哦”好，那罗德啊说：“啊，不要这样子，这个两个呢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客人哦，所以罗德呢，他第八节他说啊，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哦，他说容我领他们出来，任你们的心愿而行，哦，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这么恶劣的行为呢，在当时候，居然在一个城里面，从老到少，做出这样的事情。好，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最早看到同性恋的这件事情。好，那到了新约时代，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那事实上在彼得长老啊，他有谈到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我们看第五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这是在新约圣经342页。彼得长老他在跟当时候的这些信徒啊在谈的时候啊，讲到这样的事情。第五节呢，他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好，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和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第七节，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异人罗德。好，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到了新约时代，彼得长老他看过去在创世纪当中，在索多玛的这件事情，他这样子说，他说啊，神让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两层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戒。好，所以这个事情呢是神不允许的。那到了新约时代也是一样，在新约当中还有一位长老，他也对这件事情啊做了一些评论。我们看犹大书，第七节，那犹大书啊是雅各这个长老他所写的，他同样谈到索多玛俄摩拉这件事情。第七节呢，他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戒。那这边很清楚谈到说，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所以呢，他们就受了永火的刑罚。哦，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事实上，这个当时候的人呢，在这么早以前，那4000多年前呢，当时候的就有这么堕落的一种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呢，是神所厌恶所不允许的。好，那到了后来啊，其实人的心呢都是充满罪恶的。好，所以到后来摩西呢，这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啊也曾经这样子来吩咐，来晓谕以色列人。我们一起看利未记，在利未记十八章 二十二节也有记载到这样的事情，就在旧约圣经145页，利未记18章的这个22节，22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好，那另外在20章13节，20章13节这里有说到。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治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好，那这在旧约，在这个当时候啊，摩西这样子吩咐以色列人。从这两个经节来看，事实上这个是很清楚的。行这样的事情的是可憎恶的事情。好，那。事实上其实圣经是有很清楚的教导，那但是呢，我们说现在的社会事实上是非常多元的，多元就是说一件事情过去我们都是同样这样的看法，但是现在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从人权的角度，那从各方面来看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晓得过去啊，这些比较这个同性恋，大家比较不能，大家不能接受，但是他们也是争取他们的权利。在1996年的时候，事实上就有基督徒，这些同性恋基督徒他们组成的教会，叫做同光教会。那这些同性恋者他们组成这样的团体，因为在那个地方他们相互取暖。那对于圣经上呢，他有不同的解释。比方说刚才我们看到利未记所谈到的这一段，他们重新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他觉得在利未记18章这边所谈到的摩西责备他们的这些事情呢，是针对说这是他们觉得说这两段的经文呢，不是指的说正常的这种同性恋的关系，而是说他们在邪教的仪式当中跟这些同性的娼妓他们发生关系，他觉得他们是在指责他们这些事情的不对。好，所以同样的圣经的道理，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会面对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解读的方式。好，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说真的是蛮大的一种挑战。好，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啊，到了新约的时候同样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大概在2000多年前，那个时候罗马统治的时期，那除了犹太人以外还有其他的外邦人。那个时候啊，在哥林多这个地方，哥林多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地方，它是一个商业的城市。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啊，也有很多知识分子，那有财富的，有地位的，因为他是一个商业的大臣，所以造就了这样的一间教会。那事实上在这个当中啊，有一些外邦人。那同性恋这个事情啊，在当时呢其实也已经非常泛滥了。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谈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6章，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9节，第6章第9节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个是保罗他所谈到的这件事情。好，那同性恋它的英文这个字呢，它其实是由希腊文里面两个字所组成。它根据哥林多前书第6章里面这个做娈童跟青蓝色的， 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当初就是由这两个希腊文字所组合而成的同性恋，现在这个字，好，所以做娈童跟青蓝色的呢，这个是我们现在英文这个同性恋这个字它的来由，好，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候这个时代呢，已经充满了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很高度发展的一个城市，在这个教会当中也很多人遇到同样这样子的事情，保罗同样来告诉他们，做这些事情的人呢，不能够不义的人呢，他们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好，所以我们在这里事实上是很清楚的有看到这些事情，好，那在马太福音呢，主耶稣有说，好，他说那个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好，那这个是我们所熟知的，好，那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有很多元的一些解释，哦，那一来呢觉得或许圣经有错，或者是圣经的翻译不太对，这也是有可能，哦，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种不一样的圣经翻译，不一样的版本，都要让它更贴近，但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可能同性恋者他们就会有意的来将它合理化，所以认为翻译有错的，那要做另外的解释的，这样的状况事实上我们有常常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在网络上也经常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言论，他们也是按着圣经，但是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所以事实上我们了解说，这个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对我们尤其对我们基督徒啊来讲，真的会是一样的挑战，所以我就想到一开始我们说到我中级班的有一些同学，中级班这些同学他可能上课不是很认真，打瞌睡，有一些坏习惯，但是圣经的道理其实他是明白的，那只是他到社会当中，在学校的教育里面，他受到这种很多很多这样的冲击的时候，他心里都觉得不平安，不知道怎么解释，哦，所以他有提出，他有跟老师说，希望老师可以上这样子的课，他主动提出来，那时候我还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没有想说他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知道说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这些同性恋的背后事实上有很多的理论基础，它也不是随便讲一讲，好，从人权的角度，从这个疾病或者是从基因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可以有很多的解释，好，那比方说过去有人觉得说这个是一种遗传，有人是遗传的，好，那是生理上的原因所造成的，好，那过去也有一些很多专家针对这部分做研究，做脑部的研究，他们是说这个同性恋的这个脑部呢，它的某个部位啊，跟我们异性恋的人呢，它是明显大了一倍，所以这样子的文章一发表出来，哇，确实觉得证实了说，哇，确实是有这么样一件事情。但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事实上知道说这个研究啊，虽然是很科学的，但是在当中啊，还是有蛮多是蛮主观的，有些事情可以来假设。隔不久之后呢，有人啊，又做出这样的研究，认为说这个脑部呢，这个某个部位会比较大，不是因为天生造成的，而是因为有了同性恋这样的行为，造成那个部分呢，去比较比一般人啊还要来得大，所以这一部分啊还有很多的一些研究啊，还有一些假设，所以现在也不是很还没有办法很明朗知道说这样的现象的成因是怎么样，但是 在面对这些比较复杂的这些言论的时候啊，我们今天重新回到圣经当中来看这样子一件事情。那我们也晓得，因为多元的社会确实让我们的整个社会可以有大幅的进步，可以有很多很多元的环境啊，让我们在教育上可以得到更丰富的知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然我们会有一些副作用，那这是很明显的。所以我想我们身为基督徒啊，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啊来看这些事情，我们对神的话呢是要有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要熟练仁义的道理，那不是像吃婴孩的要长大成人。这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好，所以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啊，要明辨是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越来越难的一个挑战。那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这个福音工人。保罗呢，他写信啊给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是一间很有爱心的教会。保罗他被关的时候，他在被软禁的时候，有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他派信徒来关心保罗。当时候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被软禁在罗马，那时候有一间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他就找了一个人以巴弗提来特别要来照顾保罗。所以保罗啊觉得这间教会事实上是很好的，他们教会不是非常的富有，但是很有爱心。所以那保罗啊，我们经常在看腓立比书里面啊，也看到知道说这个是一卷这个喜乐的书信。保罗虽然在被监狱当中在被关起来，但是呢保罗写给他们的书信当中啊充满了喜乐。那保罗啊在写信给他们的当中啊谈到一件事情，说你们虽然很有爱心，但你的爱心啊要在知识跟见识上啊要多而又多。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节，腓立比书这第一章是在新约圣经277页。保罗啊常常在祷告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一间教会，因为这间教会也是很有爱心的一间教会。那在这里呢第九节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第十节，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啊常常也是这样讲，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有爱心，基督徒我们有爱心，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记号，我们有爱心。那这边更强调的就是说要在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所以让我们身为现代的基督徒，在每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挑战。我想想看，在过去每个时代，在4000年前或者是2000年前，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他们所遇到的这种挑战，跟我们现代呢确实是不一样。当时候也许有政府的逼迫，有宗教不自由的逼迫，那有这些劳力上的这些辛苦来阻挡他们的信仰。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虽然很自由很开放很多元，但是这个对于我们在信仰上的价值观也是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腓立比书2章9节这里，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爱心要在知识跟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但是呢，现在的整个社会环境是是非不分的，所以我们确实是在这个当中要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让我们能够明白。我记得张传道很喜欢举一个例子，他讲到社会现象，讲到过马路红绿灯的这样子的现象，说我们也很清楚红灯是要停下来，绿灯要走，那当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啊，看到红灯的时候，隔壁一个人两个人走过去，我们可能说这个人呢怎么这么不守规矩，可是人越来越多，四个人五个人走过去的时候，你说这一群人这么没有规矩，当所有人都走过去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这个红绿灯是不是坏掉了，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的。所以没有错，这就是我们当代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些挑战。那当然事情怎么发展，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那但是呢，我们呢对于我们的信仰呢，事实上要有很清楚的认知。那像最近都在提这样子的一个多元家庭的一个法案，那事实上这个在2006年的时候呢就有提出来，就首次第一次的时候有提出来，那当时候呢立刻被否决。那因为啊，在当时候在提案的时候，它里面很清楚写到同性婚姻法，当时候是写同性婚姻法，所以这个案子啊提到这个立法院的时候马上遭到否决。那事实上去年的时候呢有再一次的提案，那这次的提案就非常的谨慎，他特别注意这个用字遣词，完全没有提到同性婚姻这四个字，这个完全没有提到，他只是把法律当中啊写说婚约呢应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这句话里面的男女呢把它修改为双方，修改为双方这两个字。那所以事实上我们现在在面对看到很多新闻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到底跟我有没有关系，还是说我好像不太清楚。事实上这个真的是当中也是蛮大的一个好像学问在里面。那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太清楚，那这个时候呢哇，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啊，他们就更理直气壮。但是我们回到很根本的部分，我们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看这件事情的，那我们也清楚将来不管法案是怎么样，那事实上这个也是整个世界的一种趋势。那比方说法国它是第16个那来通过这种同性婚姻的法的，那渐渐我们可以知道说将来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这样子，很像骨牌效应，会一再的很多很多国家会接受会通过，那也许将来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心里我们还是要很清楚知道说很坚定的神的话是怎么说的。那这样子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啊才会能够很坚定。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说事实上在这些同性恋的背后它有很多理论基础，那我们在当中学校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这方面的教育。那所以现在也许在教育当中学校都是这样教，我们的孩子也已经有这样的冲击，所以有时候如果中级班有高中生他突然问我这样的问题，事实上我也有时候不太知道要怎么样来回答来解释。所以我们还是回到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那事实上啊，这个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追求的是圣洁。有人说这个我们要在这个信仰当中啊 是很圣洁的，就好像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事实上他当时候啊已经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他知道他不久就要离世了。他写信给提摩太这个很年轻的传道，他告诉他说，他说在大户人家有很多的器皿，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卑贱的。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要做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一个很有钱的人的家里面，他家里有很多的器皿，有木器，有金器，就好像我们家里面有碗，有盘子，有碟子，事实上每一个东西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那我要喝汤的时候我是拿碗，我要喝汽水的时候我是拿一个杯子，我不会去拿一个盘子。所以这个主人一样，在家里面他有很多不一样的器皿，但是这边强调不管怎么样的器皿，很重要就是他要很干净。今天如果一个金器但是它不干净，我们不可能去拿它来使用。所以事实上在这个当中啊，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当要从圣洁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那每个时代呢，圣经事实上在每个时代啊应该要有不一样的诠释。比方说在旧约当中，在2000年前跟500年前跟我们现在，也许圣经对我们意义不太一样，每一个时代有不一样的解释，但是每一个解释呢都应该是要从神的角度啊来看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最后啊，我们一起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在新约圣经267页。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好，那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也要体会主耶稣他怜悯的心肠。事实上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的都是罪人，他接触了很多很多的罪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健康的人不用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所以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有罪。我们今天讲的很多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就比较无罪比较圣洁，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我们来看待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用的要能够人来体会主耶稣他这种怜悯的心肠。所以也许我们周遭也有这样子的，会有越来越多这些同伴会在我们身边，我们身边也许就有，那或许他的行为不见得比我们差。那当我们碰到这样有机会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啊，那我们除了不受影响以外啊，也是要用主耶稣这种怜悯的心肠来感召他们。好，那我们今天就聚会到这边，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80首。